迎收听豆包 AI 播客节目。
今天的播客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个 Global AI Assurance Sandbox， 就是全球的一个人工智能的保证沙箱。对，它其实是一个专门为通用人工智能应用的构建者和部署者准备的一个测试平台。它的目的呢，是通过专家的技术测试、实用的指导和行业的合作来推动人工智能应用的安全和可信。
没错没错，这个话题非常有意义啊。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今天的讨论吧。
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在这个沙箱计划本身。
好，
先来说说这个沙箱到底是给哪些人用的，它里面有哪些独特的机制是专门为了应对通用人工智能应用在测试的时候遇到的难题呢？
其实这个沙箱呢，它主要是一个测试的场地，是专门给那些开发或者部署通用人工智能应用的组织准备的，不包括基础模型本身啊。然后里面的测试呢，都是由专业的技术测试人员来执行的。
这样啊，所以说这个沙箱计划它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关于这点它存在的意义有很多，
比如说它可以降低通用人工智能应用在测试过程中的一些障碍，然后给企业一些实用的指导，也帮他们对接上专业的测试伙伴，还可以为未来制定技术测试标准收集一些实际的数据，最终呢，来推动一个健康的人工智能保证市场的成长。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看这个沙箱计划到底是为哪些人设计的啊？然后他们加入之后会得到哪些具体的好处。
这个沙箱计划呢，主要是面向两类群体，一类呢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应用的构建者或者说部署者，那他们可以在这里获得一些测试的指导、测试的方法，甚至可以跟一些有经验的测试团队建立联系，也有机会去展示他们的成果，还有少量的资金可以帮助他们去借助外部的专家力量。
听起来对开发者非常友好啊。那另一类群体呢？另一类群体参与进来的价值又体现在哪儿呢？
另一类群体呢，就是专业的技术测试供应商，那他们可以在这里面用真实的案例去检验他们的测试工具和方法，然后也可以接触到新的客户，同时呢，还可以一起参与到行业标准的制定当中去，并且也有机会去展示他们的专业能力。
哎，我很好奇这个沙箱计划在实际的测试过程当中，各方的角色和责任是怎么划分的？
其实所有的测试都是由测试伙伴来执行的，然后这个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和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他们是不参与具体的测试的。并且测试是在构建者、部署者或者说测试者自己的环境里面进行的，沙箱本身并不提供一个专门的软件环境，然后所有的测试结果呢，都是只对构建者、部署者和测试者公开的，是一个完全保密的机制。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想要进入这个沙箱的应用和技术测试伙伴，他们需要满足哪些条件。好，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沙箱接受的人工智能应用需要具备哪些核心的特征？
这个嘛，首先这个应用得是使用了大型语言模型或者多模态模型的，然后呢，它得是已经上线了或者说即将上线的，不能只是一个实验性的项目，并且它的重点是要对应用本身进行技术测试，而不是对底层的基础模型。
除了这些呢，这个应用还得在哪些方面有创新？
具体来说呢，就是这个应用得能够为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或者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的知识库带来新的内容。比如说它采用了全新的应用架构，或者说它涉及到了一些没有被充分测试过的风险类型，再或者它是服务于之前没有被覆盖的行业，还有就是它的自动化程度或者测试规模比以往更大。
明白了。那想要成为技术测试伙伴，需要具备哪些技术能力和专业资质呢？
首先这个技术测试伙伴得在他们的产品或者服务中具备人工智能测试的功能，然后呢，他们得在设计和扩展人工智能测试方面有很强的技术能力，比如说他们得会使用基准测试、红对攻击、自动化评估工具、自动生成测试数据，以及对人类评估者进行校准等方法。还有就是他们得能够分清楚基础模型的测试和通用人工智能应用的测试。不过有一种情况例外啊，就是如果是处理视频、图像或者语音的应用，并且用的是大型语言模型之前的技术，那这种情况是例外的。
聊完了这个，咱们再来说说在测试通用人工智能应用的时候会遇到哪些风险维度，或者说会遇到哪些特别的考虑因素。
其实在测试的时候呢，有几个风险是必须要考虑的。就比如说是幻觉，就是模型会生成一些不存在的内容，然后还有就是生成一些不良内容、数据泄露，还有就是对对抗性提示的漏洞，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风险。
对，
就是在测试的时候都要去重点关注的。
是的，那除了这些技术上面的风险之外，是不是还要考虑这个应用在实际使用场景中会带来哪些影响？
对的对的，因为不同的用力还要考虑它是不是会影响安全和健康，会不会带来一些财务上面的风险，会不会影响信任和声誉，还有是不是会导致员工、客户或者用户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然后还要看是不是有足够的人工监督和申诉渠道，是不是会违反行业的监管和内部的合规要求。
哦，
这些都是在测试的时候要去仔细评估的。
了解了，那接下来我们要聊的就是这个沙箱计划的试点情况和它的成果了。
嗯，
我想知道这个试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这个全球的人工智能保证试点呢，是在2025年的2月份正式启动的。对，然后它的目标呢，是要为行业提供一个机会，大家可以一起来探索和塑造这个领域的最佳实践，因为这个领域发展实在是太快了。
这个试点项目具体有哪些组织参与？他们又是怎么协作的呢？
到2025年的5月份，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和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就已经把17家人工智能的部署者和16家来自全球的专业技术测试者进行了配对，然后他们一起合作去测试各种通用人工智能的应用。
哦，
这些配对的团队在试点阶段都尝试了哪些实际的应用场景呢？
他们试点的场景特别多，比如说代码生成、投资建议、内部工具的智能助手、聊天机器人、机场的虚拟助理，还有能源和制造的流程优化、道路安全建议、一般健康咨询等等，反正特别多。
哇，听起来就很有意思啊。那这个试点里面最常被测试的风险类型有哪些？
他们试点里面最常被测试的五大风险呢，分别是准确性、合规性、内容安全、不公平的偏差，还有声誉风险。然后这五大风险里面，准确性是被测试最多的，有15次，合规性和内容安全都是9次，不公平的偏差和声誉风险都是5次。
了解了，那在测试技术和方法上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
说起这个，在技术和方法上面呢，他们会使用一些跟具体场景相关的历史数据或者合成数据，然后也会用到红对攻击、模拟测试，还有现成的一些基准数据集。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些测试的评估是怎么做的呢？
具体来说呢，评估的话，他们有用人类专家、大模型作为裁判，还有非大模型的模型，然后也有基于规则的一些逻辑，还有一些语义和相似度的指标。对，然后他们就是通过这些方式的组合来对测试结果进行多维度的评估。
在试点的过程当中，这个团队有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经验或者说建议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他们有几条特别重要的经验，比如说测试的重点一定要放在跟业务场景最相关的风险上，然后就是不要太依赖于现有的测试数据，一定要去主动的探索那些极端的情况，还有就是不能只看模型的输出，还要去了解模型内部到底是怎么工作的。
明白了，那对于大模型和人类专家在测试当中的作用，他们有什么看法呢？
关于这一点，他们的建议是大语言模型可以做一个评估者，但是使用的时候要非常小心。然后人类专家其实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的作用还是不可替代的。
对，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发布的那个 IMDA 入门工具包已经成为了这个行业的一个基础的指南，它可以帮助大家去建立起一套标准的测试流程，也可以提升用户对于这些应用的信心。
好的，那在测试的指导和工具资源这方面，他们具体都提供了哪些支持呢？
他们其实是提供了一套非常详细的测试指导，这个指导是可以帮助应用的开发者去全面的验证他们应用的安全性的。对，然后里面也会具体的说明每一种风险应该用什么样的测试方法，用什么样的评估标准。
那这些测试指导是怎么跟实际的测试工具结合起来的呢？
说起这个，就是在 Moonstart 项目里面其实是有很多使用的测试工具的，然后这些工具正好就跟前面的测试方法是配套的。
对，
所以他们就是相当于既给了大家方法论，也给了大家落地的手段。
行，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参与沙箱计划的团队，他们最终要交付哪些成果，这些成果都要包含哪些细节？
其实除了完成测试之外，参与的团队还要按照一个标准的模板把他们的项目信息公开出来，比如说这个行业的类型啊、用力啊、技术的架构啊、基础模型的选择啊、数据的来源啊、还有风险的分析啊，这些都要公开。
这些测试的设计和实施是不是也要详细的披露出来？
没错没错，包括他们的测试设计、测试用的具体方法、工具、评价的指标，还有遇到的一些实际的难题和解决办法，以及整个项目的资源投入，这些都是要详细记录并且公开的。具体的大家可以去看他们发布的那些试点的案例。
好的， 那我们来看看大家最关心的一些常见问题。
嗯，
就是说这个在沙项计划当中，如果企业或者说测试团队想要寻找合作的对象，这个平台会不会帮忙撮合？
这个是会的，就是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是会帮助有兴趣的测试专家和使用通用人工智能的企业进行对接的。
哦，
然后大家一起来推动这个外部的保证服务。
还有就是测试的结果平台会怎么处理，会不会主动的披露给监管机构呢？
一般情况下测试结果是不会主动的交给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或者其他的监管机构的。
嗯，
除非是有相关方的明确同意。
对，
就是这个数据的共享完全是基于自愿和约定的。
我有一个疑问啊，就是这个沙箱计划是不是只接受那种使用了大模型的人工智能应用？
对，因为这个沙箱计划它的核心还是在大语言模型的应用上面。
哦，
所以原则上是必须要有 GenAI 的这个元素的。
嗯，
那但是也有例外，如果说你的应用是基于图像或者视频，然后用的是 Pre-LM 的技术，那也是有可能被考虑的。
明白了，那这个 IMDA 的入门工具包和开源的工具，参与的团队是必须要使用吗？
其实这个入门工具包它只是一个建议的起点，
哦，
大家并不需要完全的按照它来做。
嗯，
但是你如果说有些部分没有采用的话，是需要给出你的理由的，然后这些反馈也是平台非常看重的。
那如果说团队自己有其他的工具，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平台提供的这些开源工具了？可以的，
这个是完全自愿的。
嗯，
但是如果说你这个测试的领域是平台已经有开源工具支持的，那平台也是希望你能够说明一下为什么没有使用他们的工具。
哦，
这样的话可以帮助他们不断的去完善这些资源。
那参与这个沙箱计划，企业需要承担哪些费用呢？
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和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本身是不会收取任何费用的。
嗯，
然后他们给你提供的这些指导还有对接的这些服务都是免费的。
哦，
但是有一些测试的专家可能会因为之前已经给你提供过免费的服务了，那他这次可能就会按照商业的标准来收取费用。
如果说企业选择在新加坡进行这个测试，是不是会有一些资金上的支持呢？
是这样的，就是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和人工智能验证基金会是在考虑给在新加坡进行测试的企业提供一部分的资助。
哦，
但是具体的金额啊，还有详细的条件啊，目前还没有公布。
嗯，
啊，但是会很快的对外公开。
然后大家可能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说新加坡的监管机构会参与到这个沙箱计划当中吗？
其实除了资讯通信媒体发展管理局和个人资料保护委员会之外，其他的一些相关的监管们也是可以作为观察者的身份加入的。
嗯，
然后他们也会收集一些实际的反馈，但是整个参与的过程完全是自愿的。
对，
企业如果说不希望有监管机构的参与也是可以的。
好的，那最后我们来说说，如果企业或者机构想要加入这个沙箱计划，接下来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先访问他们的这个官方网页，然后可以通过 assurance@aiyerify.sg 这个邮箱联系他们，表达你的合作意向。
嗯，
之后就会有相关的团队跟你对接，然后再告诉你接下来的具体步骤是什么。
对，今天我们把这个全球人工智能保证沙箱的这个来龙去脉，包括它的一些运作的细节和它能给行业带来的一些新的机会，我们都给大家聊了聊。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播客就到这里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